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考一下神在哈该书中所显示的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样春天明媚的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就是你的家中，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爱，我们今天能够来爱你。主啊，愿你今天在这里释放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知道要安静，因为知道你是神，让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虽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主耶稣与我们同在，遮蔽一切，只看到你自己。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该书呢，是请大家翻到哈该书哈，因为我们大家要一起读一下，请大家翻到旧约圣经哈该书。哈该书这本书呢是一共只有两章，就是先知哈该所写。他是以色列，他先知哈该书是以色列民被掳归回之后的第一位先知。好，请大家翻到哈该书，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好不好？因为只有两章。都翻到了没有？好，我来读单节，你们读双节哈。哈该书，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二章第一节，请我来读哈。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 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应来，我就是这点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哦，请大家读。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污秽吗？请大家读十四节。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惹在石头上的光景。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劳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好，今天我们借求神借旧约哈该书向我们在今日的基督徒们讲话。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史大事表。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下历史背景。那么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呢，犹大国王Okay, 是 BC586 年的时候犹大国王，然后在539年的时候巴比伦王与波斯 okay, 然后536年的时候波斯王古列呢允许就是以色列被掳的民众呢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是536年主前。然后536年当时呢，当一年波斯王一下令以后呢，所罗巴伯约书亚，所罗巴伯当时是巴比伦所立的犹大省长 ，OK， 他就和那个还有大祭司约书亚呢，就率领民第一次归回，当时只有五万人，第一次归回。然后在535年，他们就圣殿基石就立定了，就把以前那个所罗门王所造的圣殿被毁以后呢，他又把基石给立定了。但是在535年到520年的时候呢，圣殿待工。其中有16年的时间，然后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历史背景呢，就在这个520年的时候，哈该和撒加利亚蒙召，在被掳以后呢，蒙召的只有三个先知， 一个就是哈该，撒加利亚是同时代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马拉基，稍微晚一点。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这段历史背景就发生在520年，哈该蒙召。哈该这位先知呢，他当时在他呼召的时候，奏呼召来这样向神讲话的时候，他所讲的信息呢只有三个月多一点，很短的时间。而且他讲了，在哈该书里面呢讲了5篇非常有短而有力的信息，非常短。然后呢从此以后呢也没有多少提到哈该，他的那个什么记载呢不是很多。好，我们当时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当时波斯王大力乌王登基，他是在522年的时候登基，他下令呢不得拦阻犹太人建殿，他并拨经费给他们做建殿的材料经费。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犹太人呢并没有马上动手做主攻，就是在圣殿耽搁了从535年圣殿基石立定以后呢，到520年这段时间呢，他们还是没有马上做主攻。在这个时候呢，神就选召了他的先知哈该，先知哈该呢就登场了。让我们再来细细的想一下当时的这个背景。犹太人呢，想想看，他回国已经16年了，他亡国16年，他亡国以后呢，他回国16年。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为神大发热心，建造圣殿。但是呢他们记住了他们回国的使命，建立了圣殿的根基。你看他们是536年回国的，然后535年呢就大发热心，他们的基石就已经立定了。然后呢可是呢他们当时呢遭到了很多的困难，就是一些撒玛利亚人和居住在当地的那些外邦人呢就恐吓他们，不让他们造圣殿。所以在困难的情况下面呢，他们就耽搁了一下。但是仅仅是因为困难吗？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开始就因为不能造圣殿呢，他们觉得他们就开始新土木建造自己的家园。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不对，但他们热衷于建造家园的这个自己的家园到了一个地步呢，就是在恢复了政策恢复了以后呢，他们对造圣殿的热情呢都没有恢复，马上恢复。好，请大家再想象另外一个画面，你们可以想到在这16年当中，犹太人呢他们有嫁有娶，房屋一个个都开始建造起来了。但是呢再想想另外一个画面，16年来圣殿的根基在那个地方怎么样？荒凉， OK， 杂草丛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哈，就是如果这件把基石造好了，然后什么都不去做的话，就看到可以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杂草会丛生，对不对？然后走过去的人呢就会说，哦，他们开始要建圣殿，但是呢却一直没动。所以呢就是两幅明显的画面，一个呢一帮犹太人是回国呢本来就是为了建圣殿用的，但是呢圣殿一耽搁就是16年，他们自己的房子在那里成立起来，但是神的家神的殿在那里荒凉。好，我们回顾了一下这个画面。在这个时候呢，先知哈该就出现了，神来借他向被掳这批回归的子民讲话。当时回归的我刚才说了是什么，5万人，当中呢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见过圣殿的老年人。你们要想想当时犹太人回国的这批人都是精英啊，都是对神有很有热忱的人， OK， 都是对神很有热忱的人。有一些人他们就对着神的那个应许一直不放松的人，他们有的人是什么白发苍苍的见过所罗门王所造的圣殿的那个荣耀，有些呢是在巴比伦出生的新一代。这批人不管怎么样，他们要撇下他们在外邦的家族家室房子，来愿意跟随所罗巴伯和这个约书亚回耶路撒冷以色列来建造圣殿。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向他回归被掳的子民讲话。在哈该书当中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神用什么样的话说，说余剩的子民 OK， 向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还有余剩的子民讲话。那先知，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知哈该这个人。好， 先知这个哈该这个人呢，身世呢在圣经当中没有记载，没有多大的记载。他的名字的意思呢是神的欢宴的意思，就是宴席的意思，神的宴席的意思。他对他的出生的时间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些人呢是说他有一些说法呢是说因为从二章三节当中他说所罗他在哈该书二章三节当中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当中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的荣耀呢？那么就说明他们，所以从这句话来说呢，他们说他这个人呢也许是见过圣殿的，见过所罗门王所造的那种辉煌的圣殿，所以他们通过这么一说呢说他是见过圣殿的。那么这样的他呢，耶路撒冷城被毁以后呢，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在536年建殿的时候呢，他就高兴欢喜跟随着所罗巴伯他们一起回来了，准备建圣殿。那如果是这么一说呢，他这个时候呢，他这个他的那个这个时候的年龄呢肯定是什么很大了，肯定是已经是白发苍苍古稀之年了。 OK， 他肯定是比较年纪大了。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他出生在巴比伦，就是他的父母亲被掳到这个家庭呢被掳到那个巴比伦以后呢，他是出生在那里的一个年纪轻的一个孩子，但是呢他是出生在一个近浅的犹大家人家族当中，从小呢他也许听他父母亲讲到，或者他的老一代的人讲到圣殿是何等的美好，那他的心里面也存着对神的应许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他又对重返家园呢，他也是重返家园，他对这个重返家园的热情呢和执着呢一直放在那里。所以等到所罗巴伯呼召一批犹太人来进圣殿来回去的时候呢，他就紧紧跟随着就回去了。所以呢一个呢是如果从前一种说法来说的话，他的年龄呢就是这个时候已经是白发苍苍七十几岁了，但是呢另外一种呢说法呢，那他是如果是在巴比伦出生的话，他这个时候也许就是 middle age 30岁到40岁。 okay， 不管是哪种说法呢，有一件事情是很肯定的，就是这位先知不管年龄究竟多大，对神的爱和对神荣耀显现的渴慕没有因年龄的变化而变化。他也许白发苍苍，但是他心中对主的圣殿的心愿却生机勃勃，充满盼望，充满热情。也许到了一种地步是什么呢？因为他年纪白发苍苍，眼前看过圣殿的荣耀，那么他现在看到圣殿的荒凉的时候呢，圣殿被毁以后呢，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是年龄大，也许呢他也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所罗门王所造的圣殿，那他现在正好是正值什么圣年中年期的时候。我们中年的时候一般性是什么？事业非要自己要图事业的时候，是不是要图事业的时候？那但是呢他这个人呢关心神的事工，神的荣耀高过他对自己家园的建筑。如果他当时在巴比伦王正好是30到40岁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他说不定会有什么，有一份职业。犹太人是很会做职业的，都会一个 trading， 他很会有一个职业，说不定他家自己造得很好，对不对？如果说60岁了70岁了，我想叶落郭归根一定要回去看。但是如果他是在年纪很轻的时候他回来的话，我们就看到说他对神的热情和对神的应许的盼望，爱神的心智是怎么样。圣经当中说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我们的外表呢在当中也许有年纪大，有些是白发苍苍，有些还是黑发，也许 有老有小，像我们今天看到 Lucas 弟兄带领我们唱诗哈。那但是呢神看我们的内心深处对神的爱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对神的爱是爱，对神的事工兴旺的渴慕有没有，对神荣耀的盼望有没有。我们实在在教会当中实在不是看我们年纪大小，而是看我们对神的心欲有多深。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从写书的人身上，在我准备的时候我自己就大得激励，从写书的人身上都能得到什么，都能得到大大的激励。所以这本书其实不应该叫做哈该书的信息，而应该称作哈该的信息，就是他人和他的信息都是一致的。 好，我们刚才讲了哈该也许有两种不同的年龄，但是不管哪种年龄，我们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他是非常爱神，而且渴望神荣耀的显现。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哈该书。哈该书呢，这本书刚才我们讲了很短，它包含了几篇信息啊？五篇信息，包含了五篇信息。这五篇信息呢，时间的连续性呢，不是一年两年，只有三个月零二十四天，三个月零二十四天。那第一篇信息呢，就在第一章，就在520年6月初1日，就在第一章2到3节，他对首领们说，请大家注意，刚开始的时候，他第一篇第一篇的这个信息呢，是跟首领所讲的，是跟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的。他说第二节第三节，他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还没有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天花板的房屋就是 paneled housing, paneled building。 这句话呢，它是在另外一处呢，是在你可以看列王记上7章3节里面讲到，所罗门王为自己所造的宫殿，用了13年所造的宫殿呢，是用香柏木，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木呢，就他同样用了这个 paneled 这个字，就是一般性是指比较豪华的大房子哈。好，那么他在可见在当时呢，圣殿的根基刚刚建好，迟迟不动工，但是富人们呢已经建造好了舒适的大房子，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为什么回耶路撒冷，为什么回耶路撒冷。当时呢，出自敌人的阻力呢，是造成圣殿的大原因，好部分原因，但最大的原因是不是神的子民在困难当中就失去了对神的意向？是不是神的子民在困难当中失去了神的意向，对神的热情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当时满怀热忱，就只剩下50000人回到耶路撒冷来造圣殿，一年之内就把圣殿的根基给造好了。可是呢，他们当时遇到很多的困难。这点书呢，你们可以看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当中，很多的人在恐吓，甚至要动手，就是来打他们，让他们要停止做圣工。是有困难，我们不能否认说没有困难。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呢，当时确实是很困难，他们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被掳的子民，没有自己的统治，没有自己的那个他们没有自己的那什么政府。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 Oh, forget it. Okay, 这么困难，为神做事情这么困难， forget it. 让我们就开始把我们自己的房子造好吧。Okay.那他哈该呢，在这里就对我们说，他说百姓说建造的时间还没有来， the time has not come。 建造神的家的房子时间还没来，但是呢，他这个英文原意说 is it a time for you yourself to be living your paneled house， 就说这些百姓说建造神殿的时间还没来，但是你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的时间就来到了吗？英文原意是这么讲的，用了两个 time。 OK， 那在这里呢讲到说我们这个，然后这个殿呢，他说神说这殿仍然荒凉，让我们就逗留在这句话上面来想想看，这殿仍然荒凉。我们荒凉这个字我们都能够看得清楚哈，当我们走过一个荒凉的地方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是荒凉的？好像我们四川大地震以后，好像很多那个报道上面都说，以前繁华的什么就是有鸡啊、有狗、有牛、有人到处乱走的那什么，这种非常喧闹的这个城镇呢，现在成为一片废墟。当人走过荒凉之处的时候，人是什么感觉？当我们走到911，在那两个世贸大厦被撞倒以后，我们走过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特别是当我们那些弟兄姐妹们看到过这些两幢大楼的时，以前那种辉煌的时候，我还曾经到那个世贸大楼上面走过哈，从下看那个 啊，纽约这个港湾特别的美丽，特别好看，看到那个就是叫什么 Statue of Liberty， 就是自由女神像，很漂亮。但是在她走完之后，过了以后，当她被那两架飞机撞倒以后，当我们走过以后，看到一个地方荒凉的时候，我们的人心会怎么样？人心会荒凉，对不对？没有一个人看到以前繁华之处，看到说啊太好了，对不对？所以这句话我们让我们在这逗留一下。神说这殿仍然荒凉。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荒凉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荒凉的。在这里让我们再次看到说，神更加关心我们的心，换句话来说，当人心开始荒凉的时候，神的殿就荒凉。当神的殿荒凉的时候，人心必定荒凉。 OK， 更深一层来说，神为什么会责备？第一篇信息是神责备的信息。神说，你们说建造耶和华的殿还没有，时间还没来到，难道住在你们天花板房屋的时间就来到了吗？这是一片责备的信息。那么神为什么责备？为什么要神要大家起来做主做圣工建造圣殿呢？他岂是仅仅要他自己那华美的殿吗？他岂是真的要看到那个所罗门王以前所建立的圣殿在那里建立吗？他岂不是要复兴我们吗？他岂不是要恢复我们对他的热情吗？使我们的心田不再荒凉吗？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心是不是荒凉的？我们的心什么时候不荒凉？我们的心是不是坐在满满的主日的早晨的一个大敬教拜大教会当中，心里觉得不荒凉？我们渴慕盼望神的荣耀在神的家当中显现吗？我们盼望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在心里面问自己，我们盼望的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吗？是我们的工作顺利吗？是我们的儿孙都平安喜乐顺利？我们心中盼望的到底是什么？这一切不是不好的，神都给我们，神应许他在我们世上保守我们平安。但如果这些盼望如果占据了我们所有生命的所有的话，我们的心一定是荒凉的。我再说一遍，就是如果我们的心对这一切的盼望，对我们物质上的盼望，对我们健康平安顺利喜乐的盼望超过了对神的盼望的话，如果这些盼望占据了我们生命的所有，我们的心一定是荒凉的。我们的心如果是荒凉的，神的殿一定是荒凉的。如果我们的这些盼望都暂时得到实现，比如说我工作顺利，我身体健康，我在疾病当中得到恢复，神医治了我的疾病，我的 grant 拿到了，我的工作有了，我学习成绩也好，我大学毕业，我找到女朋友，找到一份好工作等等，如此如此，即使这些盼望暂时得到实现，我们的心里面仍然被空虚和黑暗所笼罩。圣奥古斯丁说，我们的心除非在神里面，否则不能得到满足。 在这里请大家看一段圣一个圣经，哥罗西书三章2-4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讲到说，要思量上面的事，不要思量地上的事。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说，因为那看得见的是短暂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被提的时候能够带着一点东西上去，连你牙齿里面的什么金牙都会掉下来，都会被留下，我们的衣服都会在这里，我们只能够带着什么，那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啊，对神的爱，我们之间彼此之间的爱来上去来见神。所以我们要什么，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天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我们的一生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自我实现，不是仅仅的说把我的能力把我的才能给发挥出来发挥到最大，而是要将自己的能力才能实现来成就神的国，推转神的国。好，在这里我们再看下去，我们讲了一下神的殿荒凉的情形。在这里他们说，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句话在哈该书里面出现了四次，英文叫 give careful thought to your ways， 就是你们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一次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里讲到，然后他就讲到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 OK， 这里呢讲神讲出苦难的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呢，神确实会使用苦难来教导他的百姓，来教导他的百姓。希伯来书里面所说，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所说，主所管教的他必，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给父亲管教的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讲到说苦难的一个层面就是神确实会使用苦难来教导他的子民。在这里苦难的原因很多，我没有我神，但是明确这里呢，神明确的指出，在哈该书当中明确指出，田地不效力不顺利的事情确实是神用来教训他的子民。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会停留一下，会想一下，神要我们在遭遇到苦难的时候呢，省察自己的行为。我并不是在这里说所有的苦难都是我们的罪造成的，都是我们的行为上的不好造成的，但是在这里呢，苦难的时候的第一件可做的事情就是到神面前来说，到神面前来向大卫在诗篇139篇里面说，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拜祭，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句话是我们在遇到不顺利或者遇到苦难的时候第一件可以做的事，就是说什么呢？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在这里很多的弟兄，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我们会说魔鬼撒旦在攻击我。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圣经上怎么讲，苦难的一个层面，至少我们可以做到的，在面临到不顺利的环境的情况下，第一个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省察自己的行为。我并不是说苦难，这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我没有说苦难的话完全是因为罪造成的，我只是说 在这里神让我们指出，这里以色列民所遭遇的一些苦难，他们的田地不效力，他们所收的那钱呢，都跑到破漏的囊中，都散掉了。看看高兴拿到的钱很多，其实都漏掉了。这里面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怠慢圣功。在这里这是神的话语。在第七节的时候呢，我们再看一下，他又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继续省察自己的行为，然后呢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神要我们小心预备，在神的心意当中用上好的材料来建造这殿。为什么要上山取木呢？上山取那种 timber 木，山上的木材呢，它长得结实，因为它经过风吹雨淋，它长得非常结实。但是这当中要讲到什么劳力，要不要劳力啊？跑山要，我在这里旁边就地取材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跑到山上去呢？然后要爬上去，拎着树木还要下来，这里面就讲到说服侍当中的劳力。神要我们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上面说什么？你们要省察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建造这殿。他要叫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主，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力量，来建造神的家。在这当中呢，当我们这么做了以后呢，神就会因此喜乐，切得荣耀。在这篇信息当中，神再次不讳言，就是在第一篇信息当中，神再一次不讳言，以色列民当时所遭的旱灾，与他们与神的殿荒凉，不做主工，大有关联。大有关联。好，第二篇信息呢，就在第十三节当中，也是同听释放的，就是第一篇他说了以后呢，马上他就发了，说了这一篇以后呢，在第十二节当中呢，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剩下的百姓呢，他们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神差来所说的话，他们在神面前的态度的这样一个转变以后呢，撒该呢，哈该呢，啊，耶和华呢，就再次差遣哈该说，就是在第十三节当中，第二篇信息只有一句话：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做事的一个准则，就是他在呼召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与我们同在，一定与我们同在，他不会将困难挪去。但是他必定应许他与我们同在，就是当我们尽上本分的时候，来侍奉他的时候，他担当那份我们不能控制的那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这上面没有说到，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呢，我没有打出来，他是说保罗在三章六节当中所说，他说我浇灌了，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唯有叫神才能使他生长。就是说你和我在教会当中侍奉，不管做什么样的侍奉工作，我们尽力去做了，但是其中的果效只有神负责，只有神负责。那当我们力不能及的时候呢，他就会为我们赐下新的力量。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我们以前有一次我们在唱的，就是当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必赐下新的力量。我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一次在这里考团契的时候，就是我们举起右手举起左手的，举起右手举起左手，因为神在我们当中，他必赐下新的力量。不管怎么样，这句话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就是说因为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必赐下新的力量。弟兄姐妹们可以想象想一下，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灰心失望，无论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教会侍奉当中，觉得不能侍奉下去，觉得没有办法再 carry on 的时候，新的力量与盼望和转机就会出现。真所谓是什么？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今天神与我们同在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回答的问题。神与我们同在吗？我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 没有牧师，我们人数也稀少，但是信心的眼睛看见神不离去，他就在我们当中。我怎么样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呢？我在弟兄姐妹们当中，对神的爱当中，我看到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明证。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神的家来敬拜的时候，来侍奉的时候，当你把你的爱带来，对神的爱带来，当我把我对神的爱带来的时候，我在弟兄姐妹们对神的爱当中就看到神的爱，神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当中行走，他就在你和我的心里面。人可以离去，但神永远不离去。我们可以说人可以看环境可以离去，但是神不离开他的子民，这是圣经当中一贯的信息，就是神不离开他的子民，这是他的家，他的身体，他的教会。圣经上说，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当中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他的身体，他的家。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他不会离开他自己的教会，他自己的家。神要让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所以在这里再次神要我们说，建造这殿的时候，他不离开我们。我们要摆上我们的一份是什么呢？就是省察行为，竭力做主工，建造这殿。上次我们讲到说，上次主日学我们讲到说，神的大使命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也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教会能够完成的。同意不同意这句话？就像我们在大波士顿教会地区当中有这么多的华人教会，为什么？有的教会大，有的教会小。不是每一个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对外彼此，对内彼此相爱，对外把传音福音传出去的话，不能只借有一个有形的地上教会来完成。它一定是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教会，在不同的区域当中服侍不同的人，在共同开展神的国。就好像我们的小弟兄 Lucas 才从那个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回来，他在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他们就有一个教会是专门服侍校园里的大学生。神一定要借用地上有形的不同地区域的教会来完成他的事工。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教会、地方教会当中共同做主工。我们实在不是在选教会，实在不是在选教会，对不对？我们实在不是说 OK 我要到那个教会去，我要在这个教会。每一个教会，地上有形的地方教会，都是神的家，都是一个不同的有机体，一起来照着神的尊指导来实现神的计划。我们教会当中年纪长的、年纪老小的都可以为神的国来尽上他们的本分，尽上我们的本分。好像我们新西亚当中的老年团契，我去过一次，哈，我看到陈云兰姐妹还有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在老年白发苍苍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圣经来互相代祷。特别是陈云兰姐妹当时跟我讲，她就说她碰到一位老年人在老年公寓，她心里面就想不知道是不是要邀请他。难道跟我们平时在路上我们碰到一个人，我们想邀请他到教会来的心不是一样吗？都是在同样的地方来什么？来拓展神的国。所以我们当中不管年纪大年纪小，都能够为神的工、神的家侍奉摆上。就像哈该的年龄一样，不管哈该今天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年纪中等、中年，年纪大的他可以仍然把他的心愿向神显明，被神使用为做神的先知，把他的话讲出来。年纪轻的他照样可以能够在做主圣工上面大发热心。好，我们当时呢，耶路撒冷的回归的子民呢也是一样，他们虽然回到家园， 还是在外族的捆绑之下。他们呢，就是，但是他们得到复兴以后呢，我们就来看他们在第一章十四节当中呢，那个就用了一个动词，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里面就讲到，从第十二节讲到说他们的心悔改，他们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在第十三节的时候就开始讲，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殿做工。 They came， 他们来为神殿做工。他们做的工呢也许不一样，想想看，建造圣殿的话要做什么？搬石头的，对不对？有些人做的是劳力的，比较累的，比较累的活。有的呢是什么？说不定我也不清楚他们造神宫，大家想想看，把石头搬过来还会做什么？还会有些人就把石头放上去，有些人要在那里至少把那个烂泥给和一和，怎么样铺一下，对不对？就不做不同的事工，但是呢他们都是为主而做的。我们今天做的侍奉也一样，你和我所做的侍奉呢绝对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才能，不同的能力，不同的看见，我们在神里面所做的侍奉真的是不一样，但都是为，但是大家知道说，都是为神家做工，都是为那位天上的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看不见的神，但是看得见我们的神来做工，不是为人，乃是为神。所以在这里让我再次强调，我们不要推却弟兄姐妹们有时候让我们做某件事工的请求，也许他背后站立的是神。很多的时候我们推却，我们说啊，我不行我不行，我们觉得是我们在推却一个，我当然今天是说好像我们什么事都要做，不是，而是觉得说圣灵的感动，觉得你应该去做的时候，偶尔还做的时候，我们就要不要推却弟兄姐妹们，因为这实在不是为他而做，乃是为神而做。让我们个人呢在神面前量力，看能够为万军之耶和华的家做些什么事。让我们看一看我们能够为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家做一些什么事。让我们再次记得，这一切的背后是出于对神的爱，不是出于对人的情面，也不是出于对惧怕，因为我要是不做的话，弟兄姐妹也许说我怎么样。要知道说，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对神的爱。神今天有幸想想看，他的名称为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我记得以前刘志雄长老说过，他不需要使用我们来为他的功来做工。他如果今天因说一句话就能够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话，他怎么会一定要使用我们呢来参与他的事工呢？对不对？他不会使用我们，但是他今天让我们参与他的事工是出于对我们的爱。就好像保罗在我忘了哪本书里面，保罗说，今天因为我蒙了神的恩，才百般的为神的家神的工侍奉，百般的劳累。他是蒙了神的恩。我记得我们小组在查经的时候，这句话对我非常触动。我们以为我们今天做工是为了什么？哇，看看我为神怎么样做，岂不知我们是为的 by the grace of God I can do this for the Lord。 这么一点点，我们一生当中有多少年能够真正为主所使用？就这么一点点。他让我们的生命在侍奉当中更加长大，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看一下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能够在教会当中侍奉，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跟以前不一样。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在教会当中侍奉，没有在团契当中侍奉，我们的生命会怎么样？神真的是对我们有爱，神让我们参与他的事工，是真是对于我们的爱，是因为他的恩惠。好，在7月20日他已经讲了两篇，第一篇信息是什么？责备百姓悔改。第二篇信息呢，只有一句话，因为悔改以后呢需要做工，需要做工会怎么样？他说神与你们同在。然后呢在7月21号的那一天呢，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们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 他在这里呢再次鼓励为他做工的百姓。大家想想看，在七月六月初一他做了这句话以后，他说你们要做工，然后六月二十四号呢大家就开始做工了。 OK， 他们当中呢有很多老人呢是曾经见到过所罗门王殿的荣美荣耀。现在他们这群余剩的人当中呢，亡国的是亡国的， OK， 没有王的，在异邦的统治之下的，在这里建造圣殿。你们想想看，当时如果你们看王上，对王上比较熟悉的话，王列王记上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所罗门王在建圣殿的时候，他是又从这个国家建在什么拿那什么木头，拿那个地方好多的金子银子等等，都是大卫王他的父亲为他预备下的那些材料，多么华美的材料。想想看这批人有没有这些材料，又是亡国，又是只是余剩的百姓，又有老人又有年轻的，他们为神做工，他们心里面会怎么样？变作变起劲，还是变怎么样？变作变泄气，对不对？肯定是变作变泄气了。所以在六月七月二十一号的时候，将近一个月以后呢，神的信息再次来到。因为神知道他们什么呢？他们在这里建造圣殿，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鼓励。所以神借先知再次他向他们说，神知道他的百姓的心理，神知道他子民的需要，他就提名。你在这里看好，他说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给他们心里肯定在说，哇，这个圣殿的荣耀就像 nothing， 根本就像无有一样。神知道我们的心理，他是神在这么说，他说尽管如此，虽然如此，所罗巴伯你当刚强。然后他一个一个提名，他先从犹大省长提，所罗巴伯尽管如此你当刚强，然后他又说约书亚你当刚强，大祭司约书亚你当刚强，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做工， Be strong and do the work of Lord， Be strong and work， 这是神的话，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并不是说外国有人什么好像来大批的人物来支援我们了，嘿，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刚强做工。所以我们想想看，也许如果神今天在我们当中的话，他会提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说，不要怕，要做工，要刚强做工，建造这殿。好，然后在这之后呢，撒该再次万军之耶和华说，在第六章二章六节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他甚至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所以说神是一个有盼望的神，是我们一个有盼望的神，是一个有盼望的神。在这里的话，他在这里预言了主耶稣基督的到来。他说万国所羡慕的就是指主基督，基督的身体就是这殿。我们记不记得在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殿里的那个幔子就一破为二，然后耶稣还指着这个殿说，你看这个殿，我你们多少年建造起来，我三天之内就能够把它重建。所以在这记住，在这里再次记住一点，这里哈该呢，我们要看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旧约圣经的先知在讲到预言跟我们有关联的一些实际上的问题的时候呢，他马上矛头一指，他指到另外一个层面，这就是神的作为。这个时候撒哈该呢就马上讲知道神的另外一个层面，让我们记住一点，地上有形的殿宇教会都预表那天上将要显现的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有形的侍奉都在侍奉那位万军之君，万军之主，万军之神，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所有有形的侍奉，对弟兄姐妹的一个笑脸，一个电话， 送一碗汤去，为着神国的缘故，默默无闻的来到教会，礼拜六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来教导儿童主日学等等等等，所有一切有形的侍奉都是侍奉那位我们现在还看不见的那位无形的主。好，那么这里呢，第三篇信息呢是讲到鼓励，他说这殿以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好，第四篇信息就是在两个月以后讲的，我称之为提醒式的信息，就是在第十六节以后开始说，在工作两个月以后呢，神在这里用律法来解释说，凡不洁净之物碰到圣物，凡不洁净之物碰到圣物呢，不但不会得到洁净，反而把圣物也污秽了。这里面讲到圣肉，圣肉呢，在立位记的时候呢，讲到旧约立法，讲到献祭的时候，献祭的肉必须是无残疾的。于立法上来说呢，兜肉的衣襟啊，就是你用这个肉衣襟来兜肉呢，和那个圣肉直接接触呢，就会使衣襟遮盖圣洁。就在立位记六章十八节、二十七节等等，这些呢都讲到立法，但圣洁的衣襟呢，却不能使其他碰到的东西呢洁净。摸死尸，犹太人就讲到律法说，摸死尸呢会染到律法上的不洁净，在不碰到其他东西的时候，也可以其他的东西不洁净。在这里哈该用律法来解释说，凡不洁净之物碰到圣物以后呢，不会得到洁净，反而会把圣物污秽了。神在这里再次提醒他们，在做主工的时候回到圣地，不能够使他们洁净，不会因为他们的脚进入耶路撒冷就会是说，哦，我圣洁了，一回到巴比伦就说我是污秽了。所以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说，不是我的脚一踩到教会我就人变成洁净了，而我一回到工作地方，到一些不信主的人当中，我就变成又污秽了。神在此在这里提醒他们做工的原则，碰到回到圣地不能使他们洁净，甚至做圣工都不能使他们自然而然的洁净。神用了两次，你们要追想，你们要追想，又是 careful thoughts, give careful thoughts to your ways。 神要他神的子民仔细考虑神所说的及神所使之实现的。这里再次强调说，圣洁，圣洁是何等的重要。希伯来书说，人非圣洁不能讨神的喜悦，人非圣洁不能讨神的喜悦。那我们什么样的行为呢是称之为圣洁的呢？大家说，我怎么样圣洁，是不是洗好多澡，然后看到弟兄姐妹很客气，心里面怎么样才叫圣洁呢？圣经当中也有它的规则，什么叫圣洁。诗篇119篇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对神的话一定要清楚，我们对神的话清楚了以后，而且遵行着去做，神就说这就是洁净的。好，记住了，什么叫圣洁？实在不是我老是带着一副好像笑容啊，比较 no， 洁净有圣洁。在神的话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知道神的话又照着去行。约翰福音说这人是爱我的，耶稣说这人是爱我的。不是每一个人说主啊我爱我爱你的人都能进神的国。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爱主的？神的标准是有了我的命令又去遵行的，这人是爱我的。我们知道不知道神的话？我再次呼吁，在整个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读神的话，读了神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话，再求神照着我们给我们力量去遵行他的话。好，在这里呢，神说，所以呢，神在这里再次哈该再次提醒他们，他们在造圣殿的时候要照着仔细考虑神所说的，然后神使神的心意得满足的方式来造。然后哥林多前书里面三章十到十二节当中也说，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更 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表现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我们是用什么来建造？神的性，神的本质是金银，我们是用什么来建造？我们在神的侍奉当中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来建造？在这里哈该，先知哈该再次用神的话来提醒你们，要圣洁，要谨慎追想你们的行为。然后他说，从今以后我必赐福于你们。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呢，在第五篇信息，第一篇信息是责备的信息，第二篇是信息是鼓励的信息，第三篇也是继续鼓励的信息，第四篇是提醒式的信息，第五篇呢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是预言性的信息，向所罗巴伯发的。这篇是向端向所罗巴伯发的。他是所罗巴伯呢，是约西亚的元孙，他是王室之后，他有资格代表大卫家族、大卫王朝。那外邦的这个国将被毁灭，神在这里借哈该预言说，外邦国将被倾覆，为了使这位大建立大卫王朝。这个应，他说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我必震动天地，是讲到基督的再来，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然后在第十二十三节当中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你以为应，因我拣选了你。应在这里就表明着说，预表着神的弥赛亚一定在神的宝座上为王，这是一片预言的那什么信息。就像我所说的，先知书里面很多事，一个层面是为人当地的人来做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是指着神的预言来说的。好，我们就把神在哈该书当中的五篇信息呢都已经结束了。那建造这殿是神借哈该所传的信息，建造这殿是神借哈该所传的信息，也是神对历世历代基督徒们的呼召，对基督徒们的呼召。即使建立神的教会，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主意旨意。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神在各个地方合一的一个家，为要将神的托付与使命完成了。每一个教会都是神所爱的，神在其中要去除偶像，洁净，用真理使之成圣。我们没有一个教会能够完成，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没有一个教会一个个人，一个教会一个个人能够完成神的大使命。我们在整体上来说，所有的地方教会和全世界的教会联合在一起，都是神的大教会，为要什么？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和使命，直到他再来的时候，整个的教会在神的里面就是一个什么？神的心腹，预备整齐了，要等待着耶稣基督再次来。那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为之舍命的教会，我们当怎么样对待他？我们怎能够不爱他呢？基督为之舍命的教会，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他？我们怎么样来相爱？我们来怎么样爱教会？我们在上个礼拜天我讲到说，在那个主日学的分享当中说，教会的总纲和团契其实最大的总纲就是什么？彼此相爱，对内彼此相爱，对外把这福音传出去。求主让这篇信息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来好好的建造神的家，建立基督的身体，好使这位爱我们的神因此喜乐，并得他配得的荣耀。